我们今天一起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最新的 PCB 行业的深度跟踪报告。那我们团队这几年以来对 PCB 行业也是一直是在做，无论是行业还是重点公司都在做深度的跟踪。我们去年也发了好几篇的PCB 的深度啊，尤其是像去年六月份的报告呢，是也是对整个 AI 的 PCB 的大趋势，包括上游的产业链逻辑都做了梳理啊，后面每个季度吧，我们都会有一些报告出来。那去年整个PCB 赛道呢，也是在电子板块里面是走的最好的一个板块，涨得最多的这么一个板块啊，涨了140几。那去年的话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于高阶的HDI 多层板的这么一个认知吧，就是在北美配套这一块就开始放量啊，包括去年大家对于长期的技术曲线啊，包括增焦背板啊，包括野心方向吧，其实也有一些估值的提升的预期，所以去年这个板块是走得非常不错的。那今年26年以来呢啊，还是围绕这个算力板块啊，今年PCB 电路板也涨了，到至今也涨了 78, 也在电子板块里面排的比较前面。那我们这个看这个逻辑呢，其实一方面就还是北美这条算力链的需求还是非常好的。那 PCB 板块尤其是二季度以来走得非常好啊，其实也是跟着北美这些公司的这个很多新品，其实从二季度开始是慢慢的备货啊，所以这一块应该很多公司的二季度的业绩啊同环比都会有一些提升啊，加上最近呢其实是有一些新的逻辑出现啊，就我们这篇今天这篇报告呢就重点就针对这个这个 1.6T 光模块带动的 MSUP 的这一块主线吧，也会给大家相对比较展开的去讲一下这篇逻辑啊，包括沿着这个 MSUP 啊，再往后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整个 PCB 从 CoWoS 到未来的 CoWoP 的这个逻辑啊，其实我们看到已经有几家 PCB 的龙头，它在公开材料里面都会讲到他们往这方面去布局，所以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景气的趋势以及很多公司围绕这个方向去做了一些布局啊，所以这个方向最近其实对这些 PCB 啊以及上游的一些公司其实走势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呢其实整个技术趋势上方面也有很多的逻辑啊包括这里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对于这个高性能散热角度啊，也在讨论这个陶瓷基板，可能包括未来玻璃基板的这个技术趋势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啊，所以这是我们这边报告对于行业的新的趋势做了分析。那我们按照以前的这个逻辑啊，我们也是分别就PCB 各个赛道啊，像算力 PCB 啊，包括 IC 载板，还有上游的这个 CCL 啊，以及最近非常火热的上游的一些主材啊，从波布到铜箔到各种化学品啊，其实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我们在这几个细分的领域全部做了比较深度的，就是从景气度到技术趋势到竞争格局到主要公司的逻辑，我们都做了一些分析啊，最后再形成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投资的建议啊，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当然就是我们这次算力 PCB 啊，重点写的这个 MSUP, 因为我们前几次的这个深度报告都对这个高多层啊，包括这个高阶HDI 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分析啊，所以这里面就特别就针对今年的这个MSUP 的这个逻辑啊，我们去做了一些这种从需求端啊，未来的整个光模块全球的一个量的趋势再到我们观测到的国内的包括台企吧，这些头部厂商他们针对从 800G 到 1.6T 切换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这些MSUP 的制程，他们做的很多投产就这一块啊，就是我们在正文其实有蛮详细的一个从技术逻辑啊，包括各种指标啊，包括一些价值量的一些分析啊，我们这里面也把这首页里面把这个报告也这个测算给大家算了一下啊，当然在正文里面会更详细的会讲到现在哪些公司针对这些 MSUP 投入会比较多哪些是投了一点啊包括沿着这个 MSUP 往后面再去看到CoWoP 啊这些逻辑里面谁做了哪些投入啊这个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详细的展开 稍晚我们助手陈鑫会带大家非常详细的带给大家读一下解读一下我们这篇这个40来页的报告啊。当然关于这个窄板这个方向呢，这里面其实现在景气度也是非常不错。那核心一方面就是 AI 的算力芯片还有存储，其实对窄板的需求其实全部都在都在提升啊，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海内外的这些窄板的这些公司的业绩啊，其实台厂啊，包括国内的几家头部公司，其实他们从 BT 板就近期就在起来了，然后再进一步的就是像 FlipCBGA 的这些产能，其实是也是很紧张啊，包括更上游的这些基材啊，从这个 NoCT 的波布啊，甚至包括 ABF 基模材料这些在北美，包括在日本啊，在台厂，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紧张的情况。那对应的我们在国内也能找到一些做进口替代的一些厂商啊，我们这边也列了几家头部的公司，其实这里面也会有不错的逻辑。那另外就在 CCL 这个角度啊，这个环节呢，因为我们招商电子团队对于 CCL 其实研究历史非常长啊，我自己个人从2008-09年入行就开始在研究这个 CCL 就是它的涨价周期啊，它的价格这个产品升级周期啊，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推生意了，十几年了。那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CL 它不只是一个周期逻辑，它其实未来真正让这个行业有长期成长性的是一个成长的逻辑。就是这个高速的这个计算场景里面对于这个 CCL 的板材的这个等级的升级啊，从以前大家其实以前就看说码4码6对吧，现在到了码7码8。以及即将今年年底马上上的马9以及未来马10，所以这个升级趋势里面它的单价相对原来的 FR4 是有非常大幅的提升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家要非常关注未来几年的这个像马上的吧，就是马9的这个它的这个技术路线啊，因为确实它的布的不一样啊，它的这个树脂的不一样，它其实是造成这个格局会有一些差异啊，但这个到马九呢，基本上到我觉得明后年的上量的趋势就会很明显了，所以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台光啊、斗山啊这些其实原来在北美大厂有些卡位的，其实这些业界股价都走得很不错啊，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国内啊，这个头部厂商就是像深一科技这种啊，它其实从去年导入NV 去做到了一个核心的交换板的一个很不错的份额，再到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相信随着 Rubin 平台的这个起来啊，它的拿到机会更多啊，而且生意是在这个未来的一些这个新的材料里面啊，尤其在 PTFE 里的这个方案里面是独步天下，我觉得，所以它的机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当然就是在 CCL 里面，其实还有国内像南亚还有几家公司也在做这些高端的升级。当然这个如果就纯粹讲这个 CCL 的周期涨价，因为确实 AI 的部分挤压了很多这些板的逻辑，所以这个涨价其实还是一个主旋律，尤其是上游的各种材料涨的同时的话呢，那这个CCL 的这些一些这个公司呢也会能享受这个盈利的上升的通道啊，其实不光 A 股的这几家，其实包括港股的建滔啊，其实这一波也走的是很强的，因为它做了一些垂直计划，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再到了这个上游的这个主材和设备，其实最近涨得猛的是这些上游的材料，那上游的这些主材里面最缺的就是玻纤布所以最近这个 A 股的一些做波布的几家公司呢，其实是走势非常强劲啊，那这里面的话呢，一方面就是我刚讲的，就是说材料等级的升级啊，就带来了国内就是一些公司它这个波布公司啊，也在做一二代布啊，甚至包括更高端的 Q 布的这些准备啊。那如果能够去配合台厂包括几家这个韩厂他们的这个供应链的公司，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量出来，但我们这里面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关注啊，尤其是未来深一科技起量之后啊，它带动了上游的这些各个环节啊，包括布厂啊，对吧？它现在相对有几个比较合作不错的公司啊， 包括这个，当然原来在里面做的不错的也有一些公司啊，这个波布啊，后面沈星宇也会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啊。其实你包括巨石啊，包括这个辅材啊，包括中材，包括几家吧，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好的逻辑。包括铜箔啊，其实也是一个还比较重要的材料啊。其实未来的升级啊，从马七马八到马九，其实都还是有持续的向上的升级啊。国内也有一些公司在追赶日本的三井啊，所以这里面有些逻辑啊。包括树脂，当然树脂化学品虽然不缺，但是这里面大家也要注意到，像 PPO 碳氢啊，包括 PTFE 这个体系吧，这里面包括填料的里面一些东西啊，这里面会有一些投资机会。最后我们这个报告没有写设备啊，报告里面没写设备啊，但是设备这个环节也非常重要啊。像我们团队这个非常重点在推的这个大族数控，其实属于就 PCB 设备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啊，就钻孔机。那大族数控在去年这个高端的备钻开始上量之后呢，最近以来啊，就是伴随着这个 MSAP 这个体系的逻辑啊，它的这个超快激光钻孔，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不错的趋势啊，所以像大族数控应该也是在未来非常重要的 PCB 设备的核心的一个标的啊。当然整个这个 PCB 设备里面其实还伴随着一些耗材，像钻针啊，包括做检测，做这个 LDI 做电镀等等这些环节，其实也有一些公司，我们其实后面的列表里面也给大家去做了一些这个分析啊。所以总体来说吧，这个投资建议角度来说，就是我觉得整个中国的这个 PCB 产业吧，还是具备非常不错的长期逻辑的啊。因为其实很简单，这一波核心的需求驱动力就是北美的大模型厂对应的这个 CAPEX 的需要，所以北美这些 CSP 现在其实也是属于未来几年 CAPEX 投资非常巨幅增长的这个阶段。那所以全球范围之内能够参与到北美核心 CSP 厂商的供应链的公司，其实这一轮的业绩和盈利能力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中国在这个北美链里面参与最深的就是光模块和 PCB。 那中国 PCB 这些公司其实都是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觉得现在多卷，但整个 NV 的北美这个阵营里面其实大部分还是老外，所以它没有那么快卷出来。所以现在来看今明两年的这些公司的业绩情况还是会非常不错的。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大家也不要这么快的去担心卷啊。现在其实就像光一样，光也是大光小光啊，现在板其实也从一线的标的到二线的标的，其实陆续都有了一些北美的机会啊。包括现在我刚讲的最新的这个 MSAP 这个体系啊，其实也有一些标的啊，包括这个还有人参加陶瓷的，对吧，参加各个技术创新，包括电源板啊，这些都其实都有一些逻辑出来啊。所以就是我们从推荐标的角度来说，那这篇报告是重点讲了一下 MSAP 这块嘛。那相对几个头部公司吧，就是属于后来居上头的比较多的啊。因为原来做光模块比较多的像深蓝和 Unimicron 啊，但国内现在进步比较快的就是像鹏鼎，是属于他原来在苹果阵营他的 SOP 他的 MSAP 就很强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把能力再带到了这个光模块这个领域，所以他从 1.6T 的这个入手其实是上量是上得非常快的，尤其是到明年啊。那当然深蓝是继续强者恒强啊，包括我们也看到景旺其实在光模块这个投的力度也不错，也有不错的订单啊。此外还有另外几家嘛，刚才讲的像方正、新生、红板、国敏都有陆续的都有对应的一些客户。当然在这个整个算力板这个体系啊，其实就是几大巨头啊，像去年以来第一波进北美的像盛虹、像深一电子和沪电啊，包括深蓝这四家吧，都是属于一线的算力板标的。二线的就是新进的，对吧，我刚讲的像景旺、铜鼎啊，包括可能东山、方正、超影、世运、广和、中富、奥斯康等等啊，这里面其实都有对应的一些机会。像今年其实后面进的这几家其实表现都还是不错的。包括刚讲的陶瓷基板，这里面其实最近像科翔之类的其实也都有不错的走势。另外在窄板里面啊，就是其实大家刚讲了前面这个逻辑啊，其实国内两巨头吧，深蓝、新生啊，包括还没有上市的月亚这都是属于在国内这个窄板体系里面做得很不错的。无论是 BT 板还是 FlipChip BGA 啊，都是 有逻辑的。其实大家原来比较关注少关注上游的基材啊，其实我们看了十几年的电子，其实记得当年有一年日本地震，这个就是上游 ABF 膜短缺造成整个全球的芯片断供啊，所以这个 ABF 这个环节也很重要。国内这个能够去对标海外的这个 ABF 膜做的比较好的，我们还是认为首选还是生技科技。生技科技自己有这个 SIF 膜 SF 膜，其实是能够去做到这么一个一个准备的，对吧？能够去匹配海外的啊，包括它会继续沿着未来内载板的上游的一些基材去做。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从 PCB 板载板这个角度的一些投资逻辑。那另外就是像上游原材料吧，我们认为机会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其实是这里面非常长线推生技科技，因为也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超长线金股里面去啊，因为它是属于相对 PCB 来说啊 ,CCL 这个环节集中度是更高的，而且它在北美导入的节奏是相对去年 PCB 晚一点啊，但是也就是说意味着今年到明年到后年啊，可能像生意在北美的这个体系里面啊，无论是 N 啊包括 G 啊包括另外几个客户，可能这个弹性是会比较大的，而且它有非常不错的产能的准备和一些上游物料的卡位啊，所以生意肯定是还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首选啊，包括另外几个CCL 公司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上游的主材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要重点看好生意系带动的一些票啊，包括像巨石啊像福材啊飞利华等等，当然还有台光体系的像中材啊等等几家公司啊，包括还有铜箔啊以及这个一些这个化学品啊，就是这个我们这边都提到了。钻孔就是设备里面我刚才也提到了，给大家讲了这个非常看好数控体系啊，再就是这里面还有七八家设备公司啊，我们后面这个会详细给大家去讲一下啊，整个 PCB 链条吧，我觉得还是属于北美算力非常核心的这个板块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前前后好几十家公司吧啊，大家也可以这个我们这张图重视一下，其实我们这个 PCB 的这个细分产业链 AH 的公司，我们去年很早就六月份吧，我记得当时整体这个上游都没起来的时候，我们当时这个表就出来了。我们记得去年五六月份先是 PCB 涨了一把 ，CCU 涨了一点，后来从六月份之后，各种布啊、设备啊、各种这个波铜箔什么全部涨起来了。那我们现在这张表呢，也是把整套 PCB 产业链这数十这家公司吧，我们全部都列出来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后面也会去联合我们这个研究所的各个团队吧，就分别给大家讲讲啊，就是例如讲讲布啊，讲讲铜箔呀，讲讲化学品啊，讲讲设备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全面的这个对这个 PCB 链条的标的更深入的理解吧。所以我就先讲这么多。我们这报告后面干货非常多啊，那我的这个助手陈鑫也是这几年 PCB 也是做的工作做得非常不错啊，非常每家公司都非常熟，他会带大家非常详细的讲讲我们这报告的全文啊，后面还有一些时间啊，那陈鑫你来给大家仔细讲一下吧，干货很多啊。
好的，燕总，好，谢谢燕总这个对首页的这些解答。那个我这边的话带各位投资者，然后把这个整篇的正文过一下。首先的话呢，其实这篇报告啊，其实围绕着，其实我当时写这篇报告，其实就是围绕着各个当下产业链，PCB 啊，上游原材料各个细分环节的缺口环节啊，就当下是最紧缺的是什么东西，以及当设备环节的话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写过，包括连续的对大族这块做持续的发声，所以，那么我们正文第一页方面的话。其实在这块我是对于整个板块最近做了一个复盘和梳理，因为我线下路演的时候，包括跟机构投资人聊天的时候的话呢，大家问的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PCB 行情它的走势以及它的估值的问题啊，反复被提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PCB 公司可以比包模块公司还要贵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困扰我很久。但我自己呢复盘下来看，其实呢我其实把25年整个行情的走势 其实浓缩为两类，就是一个是对于整个板块的 EPS 和对于整个板块的 PE 这两个去理解。那么 EPS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或者从24年的 Blackwell GB200 GB300 出来之后，那基本上整个高阶的 HDI 就成为了英伟达的服务器当中的一个标配。那么基本上都采用是偏五阶的 HDI， 比如说有些 Switch Tray 的板子上都是用的六阶的 HDI， 所以这类的板子的话呢，确实对于整个 HDI 的行业当中它产生很大的一个产能的挤占。那在这个过程中，那包括很多的 CPS 的北面的一些大厂的 ASIC 的服务器，它都是这种高多层的这种板子。那其实对于整个行业这一块的这个产能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那其实由于这个的这个变化，其实是带动整个 PCB， 尤其是 AI 占比比较高的 PCB 公司，盛虹、沪电、深南等等公司，去年的业绩都是一个特别高速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 EPS 有了，那其实整个 PE 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去年整体上就是围绕着整个正要背板去做的这样一个交易。那整个正要背板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它从6月份、8月份和10月份，就每个月基本上都有一次打样。那其实这个正要背板也是在这个24年的下半年产业链里面有所发酵，而正式被公开化，其实是在去年的3月的 GTC 大会上面，从北美的这个 GTC 大会上传回来的一些这个照片。大家对这种正要背板，尤其是这么高层的或这么厚的板子，大为震惊啊。那其实那整体上正要背板的价值量其实是可以对于比如说 NVL72 的这个机柜里的 PCB 板打开一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空间的。那其实这是支撑了就是说整个 PCB 板远期增长的这样一个增速，这样一个 PE。 那这个 PE 为什么会比别的板块高？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这是源自于 PCB 板块一个是重要性，第二个它资产的扩张，它其实具备很强的一个硬约束。首先那很简单，基本上像各类的芯片代工，它其实是在纳米级别的这样一个层次的代工，而 PCB 其实是在微米级别的这样一个代工，所以本质上它其实也属于慢慢的到后面我们往 Core 会去升级，或者说往现在 MW 去升级，基本上都是要接近到这种先进封装、次先进封装的这样一个等级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它的估值未来可能是越来越高的。喂，我听有人听不清我说话。喂，会议助理，那今天先让我说话吗 ？OK。
不听到。
OK， 好，那。其实这样总结上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去年的板块的行情其实是从4月底开始逐步启动。那其实整个行情的演绎其实演绎了大概有4-5个月的状态，那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二季度包括三季度，尤其是一季度的部分的这个公司它的业绩有所超预期，带动整个行业，大家对整个市场对于整个行业的业绩有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期待。那这个时候的话又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正向的催化在这一块，所以整个板块都不断的往上去走。那至少到去年的四季度，尤其是正要背板的整体打压测试遇到了一些这个遇阻之后，尤其是什么电信号的性能的性能的表现不是特别好，所以整个板块基本上走出了一个比较宽幅的一个震荡啊。那这其实是整个25年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在26年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的是说从板块的角度来说，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涨幅的斜率其实是比上一轮要高很多的。可以明显看到从2月份开始就基本上是处于启动状态了。那中间其实是被3月份的这样一个外围的这样一个战争事件对于整个科技板块都有所这个调整。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一段稍微给它抹去的话，其实它其实行情是可以平移过来，基本上到它的斜率还是一直往上去走的。那在这一轮的行情的驱动因素的话呢，我自己认为的话呢，其实整个一季度来看，一季报来看的话呢，AI 占比比较高的公司，它的盈利状态其实都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啊，而且业绩角度还是保持一个环比的这样一个增长态势。因为一季度的话呢，确实
拉货节奏方面的话呢，可能是受到一些这个新旧产品的切换啊等等之类的因素是有一些放缓的啊，但是到了二季度，我可以明显的看到整个上游的原物料环节确实它的备货包括 PCB 的整体稼动率都在快速的往上去提升啊，快速的往上提升，所以这里面的话其实从春节前后啊，基本上市场就已经开始对于比如说三月份的 GTC 大会都开始做一些提前的一些布局那么往二季度到三季度去看，整个 PCB 板块这个无论是英伟达的Robin 的系列的备货啊，包括什么谷歌的亚马逊的之类的这种新的架构的备货，都会对这个行业注入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订单的增长的动能啊，所以业绩的环比的高速增长是可预见的啊，那么短期业绩没有问题，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呢，那这个行业其实从三月底四月初其实整个光模块的这边的需求开始起来了就是尤其是从800G到 1.6T 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反而大家会发现 1.6T 的光模块当中会大量的采用一些 MSUB 的工艺去做的这种内载板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这类的产品它的设计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行业其实它的产能其实并没有准备好所以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产能的紧张问题所以它价格都在持续往上走，那么各个光模块的厂商都在往上要去找各类的 MSUB 的这种产能，所以今年的话可以看到 MSUB 确实是在 AI 的数据中心的多个场景当中都得到了应用，初步的应用，而这种初步的应用确实给行业的话呢确实带来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利润率，那各家其实在这一块都会在这边会逐步的去扩张自己的这样一个相应的这种产能的准备产能准备，那现在基本上现在这类的这个需求就是盘活当下现存的 MSUB 的这样一个产能那往后期去看的话呢，这个 CoWoP 的这个设计其实会进一步的把 PCB 的就相关的这个设计的规格包括价值量进一步会拉高，对整个 PCB 板块在服务器当中的这个重要程度又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我认为的话呢，这一轮的行情就包括我们标题也提的是说依然是一个偏主升浪的行情，包括估值对于27年的估值，我认为像现在的这个无论是光模块还是未来的 Robin Ultra 的架构，包括一些 CoWoP 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设计的这样一个趋势以及像现在谷歌的一些设计都可能朝着可能50多层的这种 PCB 板的这个层数去做设计，所以对于27年甚至28年的 PCB 的这个增量的空间或者增速角度来说其实是更快的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的没有被完全的充分定义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话 PCB 的估值其实是比去年一定是一个估值体系上面的这样一个上升所以这一轮我觉得无论是从当下的斜率来看还是从后续的高度板块前的高度，我觉得都是进一步的会往上去走的而且行情应该还是远远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 OK， 那第二章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过去的这种景气度跟踪的这个几个维度吧那现在下游终端的这个需求其实还是就紧着 AI 的基建相关的这个需求非常好，而非其他的相应的这种 AI 终端的需求确实还是受到了存储等等之类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压力相应的这种压力。库存方面的话，我们的调研这个其实量化数据的话呢其实反映的并不是特别能够看得出来，但从我们调研线下调研来看，多个 PCB 厂商调研完了之后，当下 PCB 厂商对于 CCL 的库存的水位大概在 1.5 个月到2个月之间1.5 个月到2个月之间，而这个水平的话呢在目前的或者说跟历史的周期高点角度来比较的话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偏健康的这么一个状态偏健康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库存角度来看，那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基本上库存都在往上去堆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的整个对于上游原物料的资源的话其实是呈现出一种比较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大家如果没有货源的话，其实后续的这个接单 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其实可以放在后面再进一步的去做展开，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产能的利用率和扩产情况，扩产情况其实我们这边是用的偏后验的这个指标啊，后验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的话是在于这个构建这种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长期的一些资本开支的这之类的这种现金。这种的话呢，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从24年吧开始啊，包括25年26年基本上都在提速啊，都在提速。而且我认为的话呢，整个 PCB 板块未来两年今年甚至到了28年虽然28年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但至少27年的整体资本开支依然还是会维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水平，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价动率角度来看，现在的 PCB 板块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淡旺季之分了，没有什么特别强淡旺季之分。这个其实也是源自于当下现在整个AI 的整个 PCB 的下游的应用领域，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特别大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这样一个变化。过去可能像手机什么电脑、消费电子包括车这块占到整个 PCB 下游应用领域的可能 80%接近 80%。但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压缩到很小的一个不叫很小吧，大概压缩到了可能五六十，可能30%多都是 AI 的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往未来去看的话，这块的业务占比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提振，有可能未来可预见的，比如说大概在2到3年之后 ，AI 的相关的服务器、交换机、光模块等等之类的相应的这种产品，可能会占到整个 PCB 板块的话可能接近一半的需求量，而其他的板块可能都会被压缩而这类的产品需求对于整个 PCB 板块的产能的虹吸效应是非常非常强的，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产能的话，基本上现在去任何一个 PCB 厂去做调研的话，基本上新开出来的产能可能会快速的就可以打满快速的就可以打满价格，那么价格其实是最能够反映当下这个行业的景气度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这边罗列了这个主要的几个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价格。首先铜价的话，其实已经基本上波高位震动持续往上去走，而且呈现出一个破位上行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电子铜箔的这种加工费用的话，其实也是伴随着现在铜箔不断的向着这种高速铜箔去走 HVLP-2-3到未来的-4，它整体的这个加工的整体对产能消耗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其实也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产能的调配，或者虹吸或者说这种挤占呢等等之类的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这个现象是非常之紧缺。我们按照现在公开的资料来看的话，像红河最近披露的一些数据来看，它的这个当然它的特种部占比比较高一些占比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但它的一季度电子部的均价基本上都已经接近10块钱了接近10块钱了，而且行业的整个波电子部的这一块估计今年可能还会持续往上涨会涨出上一轮的周期高点这个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至于涨得多高，这块可能还是要紧密的去做进一步的跟踪。树脂体系呢基本上其实它的价格其实紧跟上游石油相关紧跟上游石油相关。它的整体的供给缺口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整体上化工产品这块更多在 PCB 这个板块这个环节当中来看的话呢，更多是属于产品升级的维度就是说我用一个更高端的产品，就更高的产品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贵一点，但它在产能的供给方面没有存在什么瓶颈等等之类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价格也是脉冲之后可能会迅速的回落这是树脂这一块。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就重点的这个阐释一下这一轮的话 MSUB 一定是这一轮的最重要的一条主线最重要的主线。其实我可以看到首先其实光模块这块，其实大家相信各位投资者对光模块的研究其实也是伴随整个光模块的这样一个行情大家其实也是非常之深入了。那么整个光模块从 800G 到 1.6T， 甚至到了明年的这个 3.2T， 或者近期所提出来什么2.4T 这种，基本上它的一个特征点就是在一个偏标准这个标准的这个物理空间当中，它的这个速率不断的提升。那这个提升的话呢，其实对于板子的整体的这个要求它可能会形成很多的这种挑战。首先布线上面会越来越多第二个是速率提升之后的话呢，它的高频特性，包括它这个高速的真正特性，会要求这个 PCB 的这个差损损耗会就进一步的去降低。那这里面会伴随着这个材料方面的这种升级和这个整体的这个线宽、线路、线距等等之类，都要进一步的去微小化、微型化。那这种它就会伴随着成为从过去的这种 HDI 的供应向 MSAP 供应去做进一步的升级进一步的去提升。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确实整体的这个光模块它的板子的价值量会得到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提升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包括加工的难度。那其实后面的话，其实对于板子这块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参数的。那这里面其实还讲到了一些光模块它的后续的这个封装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其实这类封装趋势的话，其实大家也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误区，觉得这种封装工艺持续简化之后，对于 PCB 板块的价值量是否会有所降低。但价值量其实取决于 PCB 的用料，但 PCB 的整体的这个加工的难度还是会持续往上去走，因为你封装越来越集成化的话呢， PCB 的各个线宽线距包括孔径，它还依然会朝着微型化去走不断的微缩。那这种的话可能对于加工的难度会越来越大。那么所以 PCB 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价值，包括它的利润情况，这个产品它的利润率肯定是不断的往上去走的不断的往上去走的。那这边的话呢，其实涉及到一些，因为我也大量的阅读了一些这种技术的相关的东西所以这篇报告的话呢，它的技术性会偏多一点，技术参数包括专业性可能会稍微阅读起来会稍微偏难一些，但是还好还好。那可以看到，就是说从现在的直接讲 PCB 的光模块的 PCB 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情况吧。光模块的这个 PCB 的升级情况，其实可以看到400G、800G 到这个 1.6T 包括 3.2T 的话，它的层数其实是不断的在往上去增加的。像 800G 的这个层数可能大概在12到13层，采用的也是偏Mach7到Mach7左右的这样一个等级。然后接触的话呢，大概也是一个偏5阶的HDI 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到了这个 1.6T 的话呢，基本上都要采用M8 等级这种材料， M8 等级二代布这种材料去做。而且它的线宽线距的话呢，进一步从原来大概40微米缩小到可能大概20微米左右。这块其实跟大家可以强调一下，就是说现阶段无论是服务器当中的这种5阶的 HDI， 还是说其他的这种环节，比如说有些 switch 包括像这个 800G 当中的这个产品，它的孔径角度来说大概就是40微米左右，线宽间距的话呢可能会比孔径是略微大一些，可能在50微米左右这么一个水平。那这种时候是 HDI 的适用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其实另外我们所知道像载板IC 载板，像 BT 类的，或者说像这个 FC BGA 的ABF 的这种载板，那它的孔径基本上可能是在10微米左右线宽线距在10微米，孔径可能在小于10微米的这样一个等级。而中间这一档中间这一档就是大概在20微米左右的这么一档，它可能就需要用到这种改良式的这种半夹层法的这种 SLP 的这种产品这种工艺去做，就是这种 MSAP， 就是大家经常听到这种 MSAP 的这种工艺去做。那么它的层数角度来说，基本上在一个14到16层，接触的话大概就在6阶的这样一个产品。而过去的话呢，整个这边其实我又加了一个横线，这边其实像这个HDI 和 MSAP 等等之类，基本上过去基本上都是在消费电子当中得到了大规模应用，而且这类的应用基本上是苹果引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升级的这样一个创新。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确实你可以看到 在 AI 服务器当中，过去基本上都是在消费电子当中才能够用到，而且尤其是旗舰的消费电子当中才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在像数据中心当中的服务器啊、交换机，过去基本上都是高度层板，很少说哪些板子是要用到HDI 的。也直到就英伟达的 AI 的服务器的之类的板子，才转换过来，才用到这种 HDI 的这样工艺。那无非是把过去的这种微型化的这种板子，微型化的这种板子，然后逐步转型到了现阶段更高更大尺寸，更大尺寸，更高维度，等等之类的板子上，之类的场景当中，去使用，去使用。那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话，就是现在的SLP 这种内载板的工艺，内载板的产品，用 MSUB 这种工艺去做的这类产品，也是伴随着它的这个传输的速率的大幅的提升啊，然后整体的线宽线距啊，包括这个集成度进一步的提升，带来的这样一个技术推动的这样一个升级啊，它其实也是将消费电子当中现阶段相对成熟的这种 MSUB 工艺去应用到更大尺寸、更高接触、更高层数的之类的这种产品当中去，所以可见它对于现有的存量的这种产能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现阶段的话，对于 MSUB 这个环节整体上的话，它其实缺口就产能的供给缺口，包括它的良率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里面反映出来的话，其实说近期阶段的话，从今年的一季度开始，包括当下今年的二季度 MSUB 这个环节基本上都在溢价涨价就是说上游的原物料涨价，其实 PCB 这个环节它可以涨价涨得更多，实现这样一个盈利的相应的这种改善，而且因为扩张周期相对来说还比较长扩张周期可能会在跟当下的这些高阶的 HDI 高多层板的扩张周期可能差不多，因为一方面产房的建设，第二个关键的设备的到货周期基本上都是需要大概一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扩张周期基本上都要在15个月到18个月，至少是可能18个月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它就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供需这样的一个现阶段这样一个错配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需求的 1.6T 的这个爆发其实还是非常的快速的非常的快速的。那么我们对整个行业的这个测算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结合我们招商通信组的这样一个一个是客观啊，相对中性啊，乐观啊，悲观啊，这是三个假设去对光模块的 PCB 的这个市场空间去排。那么光模块的市场，光模块的单价角度来看，那么其实我这边也是结合了对产业链的相应的这种调研或者一线的一些信息做了一些这个估算。那么估算下来的话呢，其实光模块当中的 MSUB 工艺的产能的需求，其实从26年到27年，无论是在哪一个情景的假设当中，它基本上都会有3倍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提升，3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现阶段的话呢，各个厂商的产能其实过去都是为一些这个消费电子当中去使用的，那现阶段就要用来做这种光模块的这种产品，那其实它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我认为像 1.6T 的这种光模块的这个 MSUB 工艺的这种 PCB 板它的涨价行情依然还会比较持续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至于明年会不会继续涨价可能还会要进一步的去做观察。所以今年在光这块有相应的存量的产能像包括前面已经做了一些产能的设备的预定，在今年会释放相应的这种产能，基本上都会很快速的打满。那么各家厂商如果在这一块的良率的高低会反映他们的利润率的高低良率差一点的话，但利润率相对差一点，但是也会比现阶段做一些算力板或者说做一些这个普通板就是普通的这个 PCB 板的利润率高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对，那么远期再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在去年的七八月份也提出了 COOP 的这样一个封装工艺那么今年的话在三月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台湾那块 就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媒体也报道了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进展。在三月份，英伟达应该是邀请了这个他的一些 PCB 厂商是首次对这个方案进行了打样测试啊、打样测试。而且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特别明确的一个产业化的这个进展的标志啊、标志性的事件。那么结合我对供应链的这个跟踪来看的话呢，这种板子的打样测试的周期大概在一个季度左右，所以后面的话可能每个季度都会听到或者都会有相应的这种产业链的催化会持续的对于市场引发市场对于这个细分的赛道或者说这个封装的未来的这个比较主流的这个封装工艺的这样一个具备很好前景的一个封装工艺的技术的这样一个关注。那这块封装的话呢，它其实之前去年其实就已经市场基本上都有所科普了。那基本上它其实是把中间的载板取消掉了。也不能叫取消掉，或者说把载板跟下面的 HDI、PCB 进行了一个融合进行了一个融合。那融合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更大尺寸的这个尺寸可能是需要容纳大概两片GPU 的这样一个尺寸的这样一个板子。那它的层数角度来说会跟现阶段的 Compute Tray 的板子当中大概都是20多层20大几层 ,26,28,甚至30多层的这样一个 PCB 板。那么它的设计规格角度来说肯定比当下的这种高阶 HDI 的这种30-40微米会更微缩化，可能在20微米以下附近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可以基本上定义这就是一个偏内载板的这样一个产品。那首先它的尺寸它的层数比当下的光模块还要贵比当下的光模块的层数要至少可能贵出一倍以上的这样一个层数。从产品的材料角度来看，由于它是更贴近于 GPU 更贴近 GPU，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它整体的这样一个 PCB 它就需要很低的这个 low CTE 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基本上到了明年的话，这类的这种产品可能都需要用到马9及以上的这个相应的这种材料去做。所以材料方面的话呢，相较于现在的这种 1.6T 的产品的话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面积上面呢，那更不用说，可能会比光模块这种单个的面积可能会大非常之多啊，所以它的加工难度可想而知是非常之高的。所以综合这几个维度吧，其实报告当中的话，我们也是对于这个产品它的单品价格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估算，至于后续产业链是否会接受这样一个这个价格，包括它的产品的工艺进一步的如何在细分方向上去做优化，那哪怕这个价格上面会有所往下去调整。但基本上比当下的这种 Compute Tray 的板子当中，比如说五阶的六阶的 HDI 的板子的价格，4-5万平米的这种价格，基本上是要贵上个五倍左右啊，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倍数。那这样的一个提升，其实对于单颗 GPU 对应的 PCB 板子价值上，其实提升的空间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至少给了大家行业当中或者市场上一个足够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这一轮的话，整个从高阶的 HDI 包括高多层向着更高多层的这种层数，包括现在的这个 mid plan 的这个40多层 LPU 的这种52层的这种板子，甚至到了明年的聚焦背板的话，可能在100层左右这种板子的这种量产，都会对于整个行业的这种产能形成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挑战也有非常丰厚的这个收获，那就是它的整体的价值量包括利润率都会非常非常的丰厚。那这里面其实基本上都是 PCB 远期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远期的这样一个成长空间。所以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像Coppo 这个工艺，包括现在这个高阶 HDI 像MSAP 这种工艺的这种升级的话，尤其是在 AI 数据中心多个应用场景当中这样一个应用，会给整个 PCB 板块 的远期的成长动能可能打开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比至少比2025年大家去想象制药背板对于整个 PCB 板块的这样一个增长空间会更大，会更大。所以这也是我认为 PCB 板块它的 PE 会今年的整体的这个对于明年的估值估值维度估值的这个上限会进一步的上修啊，这是我最我研究下来最核心的一个支撑的这样一个依据。那第二节的话其实是讲到了当下一些热门的一些材料体系的升级，材料体系升级。可以看到像现阶段像AI 的芯片当中它的功耗确实是提升的非常快，包括它的尺寸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里面一个是功耗提升所以它就会导致现在下游的一些它的下面的这个封装的这个基板它就会存在一些翘曲啊等等之类的这种包括它的加工难度都会挑战都会很大，良率啊加工啊包括它正常运行时候啊都会面临很大的一个稳定性的可靠性等等之类的问题。所以这就逼迫着整个相应的这种算力的这个相应的产品就是它的这个材料体系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尤其是散热层面的这种需求会大幅的提升。那么其实 AI 的相关的这种液冷方面其实大家应该也是可以看到整个液冷板块去年包括今年基本上依然是 AI 非常细分的一个热门的赛道。那么 AI 液冷相关其实是把这个芯片上面局部的这个热量去传导出去，就是说相当于把芯片上方的这种热量传导出去，而跟芯片下方直接接触的 PCB 板子这块就过去一直都是偏有机的像英伟达包括很多一些下游的这种算力的客户围绕这块都在不断的做各种各样材料的创新，比如说像在 interposal 这一层interposal 过去只要都是用的是硅中介，现阶段的话说基本上产业链里面想要做的是在硅上面如何去增加碳的使用量使用碳化硅的这种方式去做，包括甚至有人提出来用全碳的方式去做这种其实它也是把这个热量进一步的去传导出去快速的导热包括它的形变量也会进一步的受到这样一个材料的这样一个变化也会进一步的缩小包括这个玻璃相关的这种基板也是由于这种相应的这种需求去做的这样一个创新的这样一个尝试。而陶瓷类的材料的话呢可能在这个 HDI 这一块的板子上面可能也会有得到这部分的这样一个应用。那这个应用的话其实它的核心的这样一个诉求或者核心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它的方式其实说是把局部芯片那就算力芯片的话它的高热量的这一个部分它的热量可以快速的传导到整个 PCB 板子当中整张 PCB 板子上中形成一个更大的散热面积。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让整个液冷的上表面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热量去更好的带走。这样的话可以把整个这个算力的这个系统的温度给它降下来或者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这样的一个散热这样一个需求，所以陶瓷类的材料的话呢目前我个人认为在算力中心当中的应用前景其实还是挺广阔的。那么在四月底的时候像日本的京瓷也提出了一种类似于像多层的这种陶瓷新的基板。那这个其实它主要是面向的是类似于这种封装侧的这种载板体系而国内的像这个产业链当中提的相对来说多一些的话是围绕着在PCB 的这种大板子上面这种 HDI 板子上面这种掺杂部分的这种陶瓷类的材料去做的这种创新。那在光模块当中其实光模块在一个特别小的这样一个产品当中的话呢包括光芯片光芯片和电信号芯片呢基本上它的整体的这个功耗其实是提升是非常快的，所以它的散热 也是有比较大的这样迫切的这样需求，所以在陶瓷的基板在光当中的光模块当中的应用其实也有啊，也有，而且现在这块的趋势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确定啊，确定，尤其是在 1.6T 当中，包括 800G 当中也会有部分的这样一个用量啊，用量。那么英伟达的现阶段的这样一个技术，如果要是高阶的 HDI 的板子的这种混压的陶瓷方案的话，目前还是在研阶段，还是在研阶段啊。那这一块的话，后续得看整个产业链它的打样测试的良率啊，包括产业化的进展，是否会比较如预期啊，如预期啊。那至少市场现在其实对这块还是一个有前进的这样一个方向吧啊，大家在这一块的关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面我也是对这块新的技术方案做了这样一个这个我整体报告当中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研究吧。嗯，对。那么窄板其实也是当下特别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产品它的缺一方面是源自于其实一个主要就是源自于 AI 的芯片包括存储这两块需求都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大。AI 的芯片其实它的变化趋势，一方面出货量，整个台积电的整体的这个扩张，包括下游的海外的这种 AI 基建 CapEx 都在持续的高速的往上去走，所以这里面 AI 的芯片的整体的出货量是在每年都可能会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除此之外 ，AI 的芯片的尺寸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这也会造成整个AI 的这个基板AI 的载板这个先进封装的这种载板，无论是 ABF 这种载板的话呢，它的整体的这个加工越来越难，这就意味着你的整体的产出的效率也会逐步的往下去走，所以这也会造成整个产能的供给的缺口问题，产能的整体的供给紧张之类的问题。存储类的这种 BT 确实现阶段，各类的存储的公司这个股价基本上都涨了，已经非常非常多。而且越涨越便宜，越涨越便宜。那基本上这一块这个需求也反映在了整个载板环节啊，所以当下其实载板这一个环节的话，它其实跟 MSUB 那个环节基本上都是一样，都是可以实现超溢价涨价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说能够实现持续的提升净利率的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涨价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除了加工端除了 PCB 载板加工端，其实上游的原物料环节当中，一个是它的所特需的这种T-glass 的这种相应的这种布相应的这种布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这也是比如说像红河这种做特种布的厂商，它确实是它的这类的材料这类的这种产品确实当下比较这个是缺口环节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像 ABF 膜那其实上个月吧，或者应该是在这个月初那这个日本的未知素他在过去大概两周的时候也发了这个，由于整个载板的这样一个需求，他们的这个产能的话确实供给非常紧张，也涨价了 30%。 那么我们认为这一块的话，未来涨价的趋势还是比较确定的，可能还会持续涨所以呢，这一块我觉得整个原物料的涨价，就是载板这个环节的原物料涨价也会带动载板环节的价格上升。第二个，载板的整体的这个稼动率也会持续的往上去走，而且国内的载板厂商其实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做相应的这种 ABF 载板的这种能力了无论是新森还是这个是深南电路新森还有这个珠海的越亚这些。所以他们未来也会逐步的承接到海外不仅是国内的这类的芯片的厂商的，或者国内先进封装这边的这种载板的需求甚至也可以承接相应的这种海外的载板的这种需求。而上游的原物料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因为载板的上游原物料基本上处于被日本厂商偏垄断的这么一个状态吧，所以国内的这些做载板原物料的这种厂商，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我认为会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可能会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突破或者突围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拔估值的一个点拔估值的一个点。
CCL 这个环节的话呢，现阶段确实就是说它的整体材料的升级节奏啊，是在大幅提升的。那像马八其实在去年到今年，去年和今年基本上都是马八一代部往二代部啊，在这样一个等级的这个提升。那么到今年下半年，可能马九的材料就会进入到初期的商业化量产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明年的话，可能马九的材料就逐步的可能会形成一个偏相应主流的这样一个态势。马九材料的方案体系其实有比较多，有掺杂有采用 Q 部的，也有不采用 Q 部的这种马九等级的这种浮动板的这种材料，这种方案吧，这种材料方案。对，但是这不影响，就是说明年整个 CCL 从马八向马九这样一个升级的这个大的趋势，甚至到了28年，马十的等级测材料可能也会进入到偏量产的状态。所以往后续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CCL 的它的升级的节奏是在加速的。过去可能在非 AI 服务器的时代，大概每3年升级一次，但到了 AI 时代之后，从过去的可能2年左右的升级一次，到现在可能1年半左右升级一次啊，所以这种升级的幅度、升级的这个节奏，其实对于国内厂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很大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从去年开始，像国内的头部的厂商深一科技进入到英伟达体系之后，它的细分的料号当中，它的份额提升的非常之快。到了今年可以看到，它有可能在英伟达可能全料号上面都可能会取得相应的这种突破。那这种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它凭借自身的对上游原物料的这个把控能力啊，第二个是它对于整个产能的交付能力啊，交付的这样一个阿尔法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它在这块其实它的份额提升啊，包括客户的拓展啊，不光是在英伟达这个客户当中，在谷歌英伟达 Meta 这些都有望会实现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提振啊，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所以这也是国内的厂商当然不光是深一科技，像近期的像南亚啊等等之类的公司也有比较大的机会从国内的算力链的这种高速的材料供应商升级为全球算力链CCL 的供应链厂商啊，所以这种其实是国内的厂商，包括国内的这些受益于国内的 CCL 厂商进入到海外算力链，国内的这些上游原物料这种波布的厂商、同步的厂商也会陆陆续续进入到这种海外这种算力的 AI 产业链当中啊，所以这也是从去年乃至于到今年，整个上游的这个相应的这种环节的标的，它的涨幅都是非常之大的啊，涨幅都是非常之大。而且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行情依然可能还会持续的往上去走啊，可能大家现在的整体的投资思路可能还是需要去转变成为这种中期的投资思路，不断的提升对于估值的容忍度啊，对于估值的容忍度，对，就是整个 CCL 这一块。CCL 这一块的话呢，确实还是要提到周期的这个逻辑啊，当然燕总也提，刚才开篇的时候也讲到啊，整个CCL 的这个成长性的逻辑可能会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也想跟各位领导这个传递的也是说周期的逻辑，目前看可以从像这个建滔啊，像国内的金啊，包括华振啊等等这些公司，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业绩其实是处在一个持续的这个爆发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里面其实源自于整个 CCL 环节它的产品的贡献能力相对来说是非常之强的。那这里面其实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啊，这个假设其实说就是整个 CCL 的涨价行情，我认为的话可能会延续到27年啊，延续到27年。那小心求证的话呢，其实在于两点吧，在于这以下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就是说，相比较于上一轮的 CCL 的涨价的行情，上一轮的话 CCL 的涨价行情其实是在5G 那一波。5G 那一波的话，因素一方面是这个 大家的这个恐慌性的备货啊，包括5G 的周期、5G 的基建这个需求拉动的这样一个景气度啊，景气度。所以、当时的话 ，CCL 的价格基本涨到了大概200元，单张最普通的这种板子的、涨到200元左右啊，200元左右是一个高峰。而当时的话，200元跟当时最顶端的产品的价格的差值，可能大概在两倍左右。两倍左右啊，所以那么这就为什么当时整个行业周期下行的话，其实也是源于需求不行啊，需求不行，需求后面就进入到下行的下行期，包括当时算 CCL 包括 PCB 厂都做了大量的产能扩充，然后又进入到了这个产能相对过剩，对吧？然后大家都开始进入到价格的厮杀，这价格又迅速又回归到了成本，类似于成本价的状态。那么这一轮的观察的因素可以看到，高端的 CCL 它的产品的价格，马八等级产品可能单张可能大概在1000多人民币一张，一般来说你采购一张 CCL 的话，采购一张马八等级这种 CCL 可能还要搭配两张 PP 片搭配两张 PP 片去做采购，那这种价格可能会来到1000大几百甚至到2000人民币这种水平。那普通板子呢？普通板子的话呢，基本上从这一轮的可能从去年25年的上半年开始起涨的那个点，大概在80到90块钱一张啊，80到90块钱，到现在可能也涨了一倍以上，上来了，大概在170-180这么个附近，但它的价格的差值大概在10倍。那其实驱动各个 CCL 行业的这些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他们扩张的一个方向，最核心的一个指标当然不是价格，那其实是盈利能力。那我觉得这种盈利能力会朝着趋平的方向去走，一旦到了趋平的方向的话，就趋近的方向的时候，大家才有可能会把相应的资源或者相应的这种 CapEx往非 AI 的 CCL 当中去扩，那这个时候它才会出现相应的这种可能价格相对来说才会稳住或者说会有所向下去回落。当然现阶段的话呢，下个需求不好其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这个的话其实最核心的其实还是供给侧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需求其实层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不堪。其实我认为往后面去看的话 ，AI 的整体的这个大模型的演绎，包括今年的这些 Open Cloud 包括大家越来越用的，在听的各位投资者，基本上都是二级的这种投研的这些这个专业的人士，相信大家都用过 Open Cloud， 都有自己的 AI agent， 而且都愿意为之而付费，那么。往明年去看的话，可能整个 AI 大模型迭代的产品可能会更加令人惊艳，可能会产生更大的C 端的相应的这种需求。那这种我认为也是我认为消费电子啊或者 AI 端侧这种这个板块未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可看性，或者说这个期权或者它的需求也会在明年左右可能会迎来一个反转。那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对于整个这个非 AI 侧的这种价格，非 AI 侧的材料的价格，其实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啊。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上游的 CCL 的这个板块无论是生意科技，还是说一些做中低端的这种产品的这种CCL 的这种厂商，它可能都会面临一波估值的这个提升啊，可能生意科技的估值我认为可能会往40倍、50倍去走，而一些中低端这种产品可能会或者说大家把这种当成周期股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周期股的周期行业的这种公司，它的估值我认为也会水涨船高往30倍甚至更长去走更高的地方去走原因是当你看到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细分行业连续8个季度甚至连续12个季度都可以给你走出一个持续环比增长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业绩的时候，那它就不再是一个周期行业，它一定是一个成长型的行业，就像现在的这个存储一样啊，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对于 CCL 这块的整体的这个理解，那么个股方面的话我就不再赘述了。其实我们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看好行业的龙头，尤其是有高速成长逻辑和估值尤其是从今年春节之后吧，其实行业层面的话，包括各位投资者的投资的这个体感角度来说，其实最核心的还是龙头龙头标的更好一些。或者说单个的细分行业细分领域的这个产业逻辑最收益的标的它才是最好的那个投资的标的。短期的业绩其实并不是股价的驱动的核心因素。上游的这个一些主材波布这个环节的话呢，现在确实也是比较缺的一代布二代布。包括Q 布等等这类未来可能会放量的这种 Q 布这种的话呢，其实当下其实大家也知道布这一块其实它的缺口源自于两方面一个是波砂你织布的话肯定要用波砂，第二个你还是需要织布机所以织布机的话其实现阶段是行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卡点，所以呢A 股当中也有一些织布机的相应的这种标的，但是这个最好的或者行业内能够用来去生产薄布这种二代布的织布机，可能也是由日本的相应的这种厂商去做生产。所以当下的话，谁有比较大的织布机的产能，其实它也是一个产能为王的这么一个时代投资的这个一个特点所以这里面我们觉得像这个中国巨石国际富材这个包括像中材科技等之类的公司都是后续的业绩其实都是值得非常大的一个期待的对。铜箔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当下的话围绕着 HVLP 的高速铜箔的这种升级其实当下就是说像围绕着这种铜冠德福包括一些后续的一些这个厂商他们基本上都会未来在这一块会取得相应的这种这个开拓的进展，包括放量吧，因为整体上靠日本的厂商的话其实很难满足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一个是这个行业的逻辑，一方面产品的升级逻辑有升级意味着价格往上走，第二个行业缺口也存在所以国内的厂商只要你但凡产能能跟上，第二个一个是技术能跟上，第二个产能能够愿意去扩，基本上在这块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这种订单。载体铜箔这一块的话呢，也是由于整个 MSUB 这块的这个需求起来，尤其是在光模块当中，短期来看是在光模块，后续去看的话其实是可以在 AI 的这个AI 的服务器当中也会得到大规模这样一个应用这样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值得去看，因为它是一个偏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当中的话呢，确实它的这个格局角度来说也是日本厂商像三井这种偏是垄断这样的地位，国内厂商只要你的技术能力，目前其实也有一些厂商在这块形成了相应的这样一个突破了所以后续去看它后面的整体的量产的这样一个状态。数字体系其实其实比较重要的其实是碳氢和 PTFE 那么碳氢其实是在去年其实就已经被大家挖掘到了，比如说从马八到马九这个碳氢的用量占比在不断的往上去走所以围绕这一块的话其实它是有产品升级的这样一个逻辑的这一块的话比如说在马八等这种材料当中这种碳氢这种树脂体系的话PPU 和碳氢的比例从1比2变成了这种到马九等级可能到2比1对这个碳氢是2PPU 是1的这样一个比例那其实对于整个碳氢的数值的话它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幅提升的，跟提升了一倍对吧，提升了一倍。那么PTFE 的话呢其实这里面 它的特点其实是在高频领域是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的，它的电信号性能非常好，非常好，可能是仅次于是在当下的这个材料当中体系当中是最好的一个，但它的加工性能就偏弱。PTFE 的话呢，说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受。PTFE 粗俗的一点理解就是不粘锅上面的这个薄膜那个不粘膜。这个膜材料的话呢，其实它是一种偏这种树脂，这类的这种材料，它的加工性能会很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个是它不粘，所以说它做厚板，做很高层次的板子啊，它就容易脱板，容易分就是这个板和板之间没有很好的一个连接的这样的特征，所以这块包括它相对来说比较软，所以这里面。它的加工性能其实是过去困扰行业的一个痛点。那么在过去两年的时间段，其实 PTFE 用在数据中心场景当中也是从24年开始的。经过两年的时间努力，其实深一科技在这块已经取得了重大的配方的突破。所以近期的话呢，其实市场上也关注到了深一科技在 PTFE 在给英伟达的送样过程中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进展。包括测试加工测试啊，电信号测试啊，这块都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其实 PTFE 的这个材料在数据中心的场景当中已经有所应用了。这个应用的点是在比如说类似于高速的连接器的端口环节，比如说像安菲诺的一些这种连接器当中，它的那个端口其实也是采用了掺杂了一些 PTFE 混压的这种设计的板子，当然那个板子层数很低，但其实它起到作用基本上都是在连接方面的这个作用或者说信号传输当中，所以其实我各位领导如果听过我路演，或者说从去年年底听过我路演的话，都应该知道我当时对当下的这个真胶背板的判断，其实我已经。预料到可能后续真胶背板的设计方案可能会朝着互补的方式去走，什么马九的等级材料加上 PTFE 的材料的混压的这种方式去做，层数上的话呢，可能当下大家对于什么100层的层数，会相对来说，或产业链里面厂商也是认为会往100层去走这样一个层数，近期我觉得当下。英伟达还没有完全，就根据我对于产业链跟踪角度来说，还没有这个方案还没有完全定啊、完全确定下来。完全确定下来之后，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今年的下半年的话，这个方案确定下来之后，还会经历一些测试啊，这个测试比如说良率的测试，因为过去这个板子做一次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它做一次的成本就要几十万 ，PCB 厂商。其实测试下来的话基本上只能做几片拿过去做这种测试板，所以整个行业对这个板子的良率没有溢价没有完整的这个数据的，所以下半年的话可能如果英伟达确定用了这种混压的方案的话呢，下半年可能还会经历一些这种小批量的测试阶段，而跟当下大家所期待的说下半年就要去量产，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偏差，但只要这个方案如果在良率测试的过程中还表现不错的话，各家厂商去做的话，那其实明年在 Ruby Ultra 上面采用的可能性也会进一步的提升也会进一步提升。那当然这个对于 PCB 厂商其实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因为各个厂商无论是盛虹啊沪电呢深南包括景旺等等公司，基本在这块都做了相应的这种产能的准备，为了迎接承接之类的这种高速的这种板子，这种真胶背板的这种未来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所以这是未来整个 PTFE 近期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可加工性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进，那么其实三大主材讲完了之后，其实硅硅粉这个填充料这块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产业链的变化。在这个产业链的变化当中的话呢，其实它一个是这个 硅粉的话，其实不断的向这个球形率、全球形率进一步提升，包括加工工艺角度来说的话呢，从物理法向化学法去做升级。这个升级的过程中，这个产品的价格 ASP 啊，这都会可能翻倍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第二个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使用量，硅粉的话呢，其实是跟树脂体系混合了之后涂在这个波布上面，波布上面的话形成了 PP 片，就半固化片，然后再跟铜箔进行压合，形成了覆铜板。那么在横截面的时候，你去观察的话，那基本上硅粉的填充量是那个横截面的占比啊，一般在马八等级材料的话，它的占比可能大概在 20% 以内。那么到了马九的话呢，基本上可能填充量的占比可能只是物理方面的这种空间方面的占比大概在 40%， 40左右。所以填充的用量就要提升一倍，价格又要提升一倍以上。所以它的整体的边际上面对硅粉的这个行业细分行业的环境的变化，可能是一个4到5倍的一个空间的扩张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第二个是你马八等级材料现在是主流，后面到了马九等级材料的话，它也会逐步成为主流。那这种其实行业当中，它这个整个行业它是具备了比较大的一个通胀逻辑，一个是升级逻辑和通胀逻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硅粉细分环节，像联维新材、像联维科技啊等等这类公司，股价虽然业绩还没有持续释放出来，但是股价的话其实已经逐步的显现这种产业逻辑，而且我们认为依然要重视这样的一个比较确定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这样一个逻辑啊。对，那么这里面其实没有提到设备，但是我把设备这块我也再去赘述一下。设备环节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一块提到了好几个设备的厂商。那首先大族数控或者说大族激光，它在钻孔类设备，这个钻孔又分为激光钻孔和机械钻孔。那在钻孔这一块环节，那么我们从 PCB 的升级角度来看，一个是从材料，一个是从 PCB。 材料环节的话，可以看到从马八到马九甚至往马十等去做升级的时候的话，整个材料的硬度是在不断的往上去走的，硬度是在不断的往上去走的。硬度的话，它的提升的话，原因其实一方面我的布，我的玻纤布、电子布升级为了石英布，可能有一部分的马九的这种等级材料是采用 Q 布的这种设计，如果不采用 Q 布设计，但你也会看到另一点，它的整体的硅粉的填充量。也在大比例的提升啊，所以它对于整个材料的硬度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增加的。这个增加就意味着加工之类的板子，我需要去钻孔啊、打孔啊，这种无论是打 HDI 的激光孔还是打机械的这种钻孔，用钻刀去钻孔的话，基本它的加工效率，包括对于刀的损耗。钻针的损耗都是挺大的，所以这里面就会催生出一个是设备的新增需求，以及一些特殊的设备，比如说在激光钻孔设备当中，这个超快激光钻孔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加工非常硬的材料当中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设备。可能用二氧化碳的激光钻孔机也可以做。但如果两个 PCB 公司去做竞争的话，那一定是超宽激光钻孔机的厂商，它在未来的份额，这个加工的良率方面都会远胜于二氧化碳激光钻孔机的这种厂商啊，所以这也是当下这个各个 PCB 厂商未来扩张 CapEx 扩张都会向这方面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延展，或者他们会把相应的 CapEx 会往这块去做倾斜。所以这也是我们团队非常看好大族系的这些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逻辑啊，这里面确实他们在这块有很深的这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积累啊，所以这里面大家对于其实我们在今年CPA 展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跟我们燕总也逛了展，得到一个最大的感受，其实对大族激光包括大族数控的市值 其实我们已经预料到像今年的这样一个涨势了，对，而且未来我们依然会看好，依然会看好。第二个就是这个线宽线距，就是整个服务这个板子的线宽线距，包括孔径进一步的微缩化，向着 MSUB 去做升级。那其中的话，像LDI 的这种曝光的这类设备的星系微装肯定是非常之重要啊。那么所以星系微装的话，它的未来的业绩也会非常好，而且它在这个市场的这个卡位也还是非常的独特啊，独特。除此之外的话呢，像电镀类的设备的话，像这个东威科技，一方面它受益于整个 PCB 的扩张，除此之外的话呢，它在一些高端的产品当中，它也在不断的尝试突破，因为当下的话，高端设备的整体交期是高端的电镀设备的交期实在是太长，所以这里面它其实也会有相应的这种产业逻辑的这个受益。而其他的一些钻针类的设备，目前我近期也跟产业链做了一些深入围绕的钻针这个环节做了一些交流的话，得到了一些结论，我就不展开了。结论的话就是说，只要因为当下的话呢，马九材料的产品层数上面角度来说，只要不超过三十大几层甚至四十层的这种产品的话呢，用金刚石钻针的这个经济性一般，金刚石钻针的经济性一般，但在真胶背板的这个产品当中，大概是会有一些必要性，但真胶背板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存续的时间长短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未来要去研究的一个点，可能它的存续时间可能也是大概在未来的这个 Rubin Ultra 甚至在 Feynman 那一代，这段时间吧，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是进一步去是需要去再去做产业链的这个深度跟踪，尤其是在金刚石钻针的这块，它的整体的这个成本单孔的性价比和它的这个加工的稳定性这块。在对于像鼎泰高科、中国高新等等之类钻针的企业，其实现阶段的话，整个钻针受益于PCB 板子的一个板厚不断增加，第二个它的孔越来越多，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对他们都是非常有利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这样一个趋势吧，所以整体的供给都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之紧张的啊。对，整篇报告我就给大家过到这儿啊。这整体来看，我的这篇报告的话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偏技术一些。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其实是对大家对整如何去看待这个 PCB 板块的行情，以及对 PCB 板块的估值，要有一个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吧。啊，对，好，我大概先汇报到这儿，也大概一个半小时了，行。那今天提问环节就暂时就不提了。那如果对于我的这个路演包括行业的这些观点有进一步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招商的对口销售去联系我们团队，包括联系燕总，包括联系我去做跟大家在线下再做深入的这种交流。哎，好的，行，谢谢各位。也祝大家投资长虹，把握这一轮牛市啊。
感谢大家。